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6月10号，星期五，农历是5月初6。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哎呀，师傅好，弟子给最慈悲、最可爱、最厉害、最伟大的师傅请安了。
哎呦，这么会讲啊，小主啊。
师傅辛苦了。
嗯。
嗯，终于打通了。嗯，请师傅先帮同修解两个梦。
嗯。
啊，有一个同修，他今年26岁，然后他梦。同修梦到一条街的店铺上有凶恶的人头，他害怕想离开，后来看到一排黑白无常，白无常带着人经过，然后又看到穿白衣服的古人，同修拿着一块很大的放大镜想离开，这时飞过来一块布，上面写着同修还欠797万，要在什么时间内还完，否则扣光你10390000，就是后面有很多零这样的数字，然后他想请师傅帮他开示一下，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这就是他现在呢，目前修为啊，虽然修得不错，但是他呢还是欠很多的债啊。这个债呢，如果这辈子不给他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跟大家讲叫一世修成啊？如果你这辈子修不成的话呢，你就等于下辈子把过去的账啊继续再还，你听得懂吗？比方说，比方说小丫头，你比方说你过去做了欠了很多的钱，对不对啊？人家说算了，你把最后这一笔全部付清，那过去也就算了，我不问你要了。如果你这一大笔还不了，你这次还不了，我跟你新账老账一起算。现在明白了吧啦、
哦？
是这个概念。
那就还有利息是吧？是吧。
啊，对呀、啊，对，有些老账就是利息，嗯。
哦。
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
啊。
嗯。嗯，那这个同修他得念挺多小房子吧？他好像有抑郁症吧？他说。
抑郁症嘛，就是要念很多呀。抑郁症嘛，像这种嘛，的确就是身上有好几个灵性了呀。你去看忧郁症嘛，就实际上就是在不进医院的神经病呀，听不懂啊？
嗯，
啊，
是的，
所以
医院都治不好，
治不好的只是有轻有重而已。人间马路上很多人都有病的，你都不知道。你有时候看见你坐公车的时候，一看这个人怎么怪怪的啦，神经的，哎，我又没讲他突然间跳起来了，忧郁症呀，神经病呀，听不懂啊？
嗯、哦，是的，是的，
就是这样。
嗯，感恩师傅开始。师傅，那个还有一个梦是同修梦到自己被迫加入一个组织，跟那些人一起没梦到干什么坏事，然后分到100000。梦里想着要把这些钱用去放生，还想着要念解决咒和经文脱离这个组织。
嗯，
请师傅帮他解决。
这个组织就是地府的鬼组织，就是已经跟很多小鬼打交道了呀。嗯。
哦，这样。
哎，是。嗯。
哦，那自己要忏悔。
要好好忏悔。
啊、
哦。嗯，要
好好忏悔。
哎，要忏悔。
啊、哦。
嗯。
好，谢谢师傅开示。嗯，师傅啊，我那天做了一个梦，就梦见天空出现一朵非常小的云，然后不记得是小兔子还是小鱼的形状，然后那个云就越来越大，中间就空了，就变成一个像大屏幕一样的，然后中间出现了鱼，就是在水中那个画面，就像放生时候那种场景，就是你很清晰那种大屏幕，然后我就进屋要拿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出来之后就变没了。
嗯，那个叫什么？看见鱼只要是活的都是好的，说明你小丫头最近修的不错、有很多人家说渔翁得利嘛，听得懂吗？实际上就是说、你这个人坐收渔利，渔翁得利，也就是说只要你看见有鱼的话啊，鲤鱼跳龙门，活的都是好的，死的就是沮丧，说明你现在在求某件事情可能会求得很好，明白了吗？
谢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在新加坡法会开示过，进入八十天中呢，还是带有浓厚意识的心？真正进入九十天中的是佛心，请师父开示一下，开示一下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进入九十天中呢？九十天中是不是就是佛性？
对，因为九十天中呢，它已经是本性了。本性呢，本身你不进入它，也就是最善良、最干净的心。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一个杀人的恶魔。他在八十天中还是有贪呐、啊，杀人啊，这进入他的意识当中已经很高了。但是呢，这个人的九十天中还是有一点善良，因为九十天中他是不会被完全遮住和抹去的。因为九十天中呢，就是你的最后的守到你的最后的良心了。如果一个人的九十天中没了，那对不起啊，那这个。这个人完全就是一个没有人性了，已经变成个畜生了，你听得懂吗？就是说很多就是杀人犯，你给他教育，他最后也会哭，他也会觉得对不起妈妈，他也会觉得我这个事情做错了、这个因为就是他九十天中他在起的作用、我听得懂了吗？
就是最善良的本性激发出来才
对，就是这个是原本完全是最最内心的善良的东西了，听得懂吗？这个东西不是说能改就改变得了的，九十天中的东西是最善良的，因为它不会变成肮脏。但是呢，八十天中呢是最后一道墙，如果你八十天中守不住，你就最后把九十天中全部淹没了，它还在里面。我举个简单例子，一阵黑烟过来的时候，你人还是经过黑烟，但是你人还在烟雾里，只是你看不见了，并不代表你这个人不存在、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
明白了、谢谢师父开始。下一个问题是啊，师父发现您声音特别有穿透力，就是我们平时在家放广播嘛，然后楼上的邻居他们放声也不大，他们都能听见说那个你们师父说话然后什么的，然后师父我想问一下，怎么能让声音变得就是更好听呢？然后怎么修声音能更好的，更有气场，更有能量？
声音呢，实际上是一种磁场啊，你看、你看那个中央台的有几个主持人，他的声音就特别有磁场，要有特点，就是不是说哪个人的声音一模仿就能模仿到，这个人说明他的声音就有磁场力，你明白吗？是这个概念。然后呢，一个人的声音呢，从心里发出，他就会有一种站立起来的声音力度。站立起来的声音力度是什么呢？就这个声音能够站起来啊，你看很多人讲话声音一听就非常雄壮，非常让人感受到有一种啊一种那个庄严啊，对不对啊？啊，有的人一讲话轻飘飘的，没人听的啊，对不对？
对
啊，
真的、
就是、
同样的话从师父嘴里说出来就好听
啊。对呀、同样的故事师父讲出来就比人家好听。
对的，真的是，
对不对啊？
就特别喜欢听，就百听不厌。
你就好好听吧，以后能够到天上去继续听，百年之后，对不对啊？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因为你要记住，人生啊，真的就是给你一个机会，用你这个肉身来锻炼你这个心精进的修心的一个意志力。你没有人生给你这块。这个身体，你就不可能啊，能够在人间啊碰到这么多事来修心来苦修，所以一定要经过这一段磨练。所以人生就是给你最大的磨练啊！你跟上帝也好，你跟菩萨也好，你求某一件事情，菩萨不会给你成功的。你说我要求一幢房子，菩萨给你一对砖呢。你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把它砌成大厦的，师父讲的对不对啊？傻姑娘。
对的，对的。
就是这样。
师父就像玄奘法师一样，就是 感觉跟玄奘法师特别像，就是为众生吃了那么多苦，然后去各国讲经说法，救度众生，
就是，
然后吃了很多的苦，然后有着非同常人的意志。
对，
是不是就是天降于大人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对呀，师父在，师父在承担这个大业之前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天天在我耳边里讲啊，就是讲这句话呀。但是声音是观世音菩萨的，讲的这句话呢，又是当年孔老夫子的，对不对啊？师父就知道我要吃苦才能成功，所以师父吃得起苦啊，对不对啊？你想想看，那我们有一次到欧洲去坐的那个小飞机，抖的嘞，真的像掉下来一样的，而且半天的飞不起来那种。你这种你想想，人的压力无时不在的。对不对呀？有时候这个被有一些人不理解的人，他误解了，你比方说有些佛友啦，他误解你了，你也得好好的耐心去教育他们，去感化他们。就像当年佛陀也是啊，很多的教派，印度的早期很多教派，因为佛教没有的嘛，啊，对不对啊？你佛教你刚刚到人间，谁相信你呀？啊，对不对啊？所以师父说，连那个佛陀身边的一个跟了他30年的弟子，最后还离开他了。你想想看，何况我们呢？佛陀受了多少苦啊？对不对？太子不做，跑到人间来吃这么多苦，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傻姑娘，对不对啊？我可以做我一个台长，我本来就做台长。我本来就是电台的台长，我可以开开心心平平安安，我就这么自己也不要成为一个焦点人物，我就这么做做，我也是挺好的。我们悉尼有三个台长，人家家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都是你看就台长，我就是那两个都是非常好的条件。所以一个人你要舍去自己，你才能救度众生啊。一个人真的要放得开的，就像你小丫头，你想想看，你也可以这个凭着自己一点姿色啊，跟外面的接触，你也可以像那些明星一样，哎呀，上蹿下跳，哎呦，好像今天参加这个，明天参加那个。但是你想想，有多少明星的败落，有多少人晚年很痛苦的就这么死去了。他们到了人间来什么都没得到，他们什么都没有能够在人间拥有，最后就拖着一身不能动的身体，浑身都痛的身体，就这么疲惫的离开了人间，就像一个人休息了永远的就开始休息了一样。所以他一点对人间没有做出这么贡献，也没帮助到别人，也没有帮助到自己啊，最后就这么走了。所以我有时候看看那些明星，因为有的是天上下来的，我看到他们很可怜，他们天上要上天要修多少事，你说说看。
对的。
最后呢，就这么，你怎么这个新闻那个新闻啊，这个什么门新闻，这个什么门新闻，最后嘛被人家讲啊，变成茶余饭后的笑柄。骂骂讲讲，最后离开人间，忽隐忽现。你说说看，这种活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啊？
对。
啊，你给人间，你就是有些演员还拍出一点片子，还有点教育人的意思。你这个拍了这么多，你不就为自己赚点钱吗？有些东西真是给人家娱乐一下就结束的，对别人的心灵没有起到任何的维护和一种震撼的。一种作用，一个人要对得起别人，要做出的事情都要对别人有震撼力啊，要有啊这个教育的意义啊，要有榜样的力量，你这样的话你才能成功啊。小丫头听得懂吗？
对
啊，
对、
就是，
活着一定要有意义，要不就白来了。
真的，真的，你想想啊，真的白来了，很快。像你现在，
对，
像你现在，你想想过去，哎呀，小的时候就像做梦一样的，所以人生如幻呢、啊，就是像做梦一样的，明白了吗？过去说幻就是梦啊，梦想幻梦啊， 所以有时候真的要珍惜，多做点好的事情来放，让自己能够心中得到释放啊，对社会对人民啊对国家都有作用，这个人才是这个以后真的走了你也是重于泰山呢，那对不对啊？否则有些人死了的话，就报纸上登一下，也就是轻于鸿毛啊，啊，对不对啊？啊，就是。
是的，师傅说的太对了。感恩师傅。我以前梦见就过很多明星，就是以后都是跟着师傅学佛，就是在梦里面有的时候度他们，然后有时候带他们去参加法会去了。
你这个小丫头们乖一点，听得懂吗？啊、哦
嗯，
听话了、一切随缘。很多人、很多人能够有开悟心，都是随缘的。我们就是要好好随缘，把这个真正的做好就可以了。把这个人的心啊，和社会的心啊，把它安定下来，把人间过好，把自己把人间当成一个啊，这个能够境界提升的一个过程，把这个过程做好，我们就拥有了自己最高的境界了，对不对呀？
对，我会听菩萨话好好度人的。
是好孩子啊。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师傅还有问题就是，师傅那天说念经要有感情嘛，那我们怎么念经更能接到菩萨气场，念出经文效果更好呢？
念经要有感情。我问你啊，你们做事情感动的时候是不是有感情啊？
是。
好了，你只要念经的时候每一次想一想菩萨给了你多少，菩萨让你的爸爸妈妈身体好了，或者让你求的一件事情成功了，你感动不感动？
感动。
当你感动的时候你再去念经，这个时候就会出感情了，听得懂吗？是这样。
听懂了。就是感恩观世音菩萨，抱着那种感恩的，然后、
对呀、你比方说菩萨曾经你求他帮你报考某一个学校，或者帮你什么什么家里某一个亲人，你求了灵了，你再把它拿回来回忆一下，感动一下。这个时候再念的时候和平时念就不一样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谢谢师傅。师傅有那个有个同学念经时候总磕巴，然后一句话得重复好几次才能接着念下一句，那是怎么回事？
这种的念经呢，实际上磕巴的话呢有两种，一种嘛就是说他前世的一些业障还没消完，所以念经的时候呢他会有些磕巴。还有一种就是缺少锻炼，经常讲啊，这个胆子会大，念经经常念他也会不结巴的，你听得懂吗？一个人太紧张了就会磕巴、对不对啊？你们如果不紧张的话不会磕巴的，明白吗？
是。谢谢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师傅比如说有同修许愿放生1万条鱼，但没有说在多长时间内放完，想着一生中放生肯定会超过1万条鱼，请问师傅是像这样一次性许的条数比较多好呢，还是许具体时间内能够完成的条数比较好呢？
我考考你吧，你觉得哪个好呢？
我觉得是具体时间内能完成的比较好。
对咯，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懂啊？为什么？你这个是有愿力呀、我要好，我要马上在一个月当中我要放200条鱼，这个菩萨都帮你算数的。那个就是说啊，我一定放1万条，那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比方说我今天人家跟你交朋友，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支持你的，没有实际行动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好，你放心，我2个星期当中一定给你回音，一定支持你。你说哪个作用啊，傻姑娘？好了。
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说过有愿力就有缘分，如果说发下一个救助众生的愿，再加上自身不断的努力，菩萨就会安排一些愿力来安排我们成就这个 安排一些缘分来帮助我们成就这个愿力是吗？
对呀、啊，你今天有愿力了、菩萨马上就来成全你了，很厉害的。
哦。
明白了吗？啊。
哦，明白了。
啊，实际上，你比方说，你说有些人很累，他说菩萨，我许个愿，我只要能够活着，我只要有精力，我就念。实际上菩萨有时候就给你创造了很多的机会让你念的。你知道一个人一生当中晚上一般的、其实从道理上来讲，一般的人睡个6个小时啊左右，7个小时左右已经，你看为什么经文里边叫明时睡，睡觉就是睡得太多人会晕的。你看哪一个人一睡觉睡的时间长了，刚刚醒过来的时候不晕晕叨叨的，就脑子会糊涂、你听得懂吗？恢复疲劳是怎么恢复的？我告诉你，恢复当你疲倦的时候你必须要睡，这个就是在恢复疲劳。当你精神好的时候你逼着自己睡，实际上这不叫恢复疲劳，听得懂吗？
哦，
是这个概念。你很疲倦了你马上睡，这个实际上最能吸收。你看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好习惯，中午睡一会儿，下午工作还有劲儿，对不对啊？
嗯，
你看我们在澳大利亚西人，他们中午不睡觉的，但是呢大家全没有无精打采的啊，对不对？
嗯，
哎，是这样的。你情愿的，你情愿眯一会儿，你想累了你这个时候需要休息你就休息，哪怕睡10分钟15分钟你马上精神就来了。实际上这个就是最好的补充呀，这个不同啊。你想很多生病的人没有什么问题，他睡在床上他就躺着，躺到后来人发傻了，回下来走路到卫生间路都走不动了。实际上人经过锻炼之后、他可以增加自己心中的这种生物中的这个自由运作啊，你知道吗？就像打零工散工一样，都是打工啊，听不懂啊？
嗯，听懂了。
啊，
嗯，师傅，你晚上也要早点睡觉啊。
师傅嘛，就是3点钟，两点半是已经算早的了。嗯，有时候总是要跟其他地方打几个电话啦，因为这个海外啦，他们时差跟我们不一样嘛。然后嘛，还有嘛，就是经常晚上安静的时候，心静得下来，可以写东西。白天呢太乱啊，这个事情太多，所以但是我还是要早一点，还是要早一点。我有一个好，我实在很累的话，我就马上眯一会儿，眯一会儿就很舒服。
眯一会儿师傅就上天了是吗？然后
姑娘，
师傅
还
厉害，
还有什么问题啊？
师傅，就是有的人上天成了菩萨，有的人上天成了瑞兽嘛。那能成为菩萨还是瑞兽是按什么来判别的呢？
要看呢，你在人间呢实际上有修了之后呢，你不能成为这个菩萨，但是呢你有修了，对不对啊？那么你又成不了菩萨，那什么呢？那有的呢，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你比方说你修行修得很好，但是你做的一些事情呢有点跟动物很像。那人是动物呀，你听得懂吗？你境界高的那就叫菩萨了，你境界不高就是人，人们就是高级动物呀。所以很多人在人间结婚啊离婚啊，结婚离婚，但是他一辈子修心，那最后嘛做瑞兽呀。因为你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动物的侵害了，
污染，
就像污染了，所以你到天上哪能做菩萨？菩萨干净的呀。现在明白了吗？人非常脏的呀，听得懂不啦？
对，菩萨是非常
干净的呀，
纯净的，对。
一尘不染的，听得懂吗？
对。那师傅，那个观世音菩萨身边那个童子，就是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是干什么的呀？
干什么？我问你呀、我问你一句话，台长身边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干什么的啦？你讲给我听。
师傅 弘法的。
那好了，你不是回答了？那观世音菩萨边上的童男童女童子们都是帮助观世音菩萨这个弘法的呀，也是帮助观世音菩萨做的小菩萨呀，他们成就呀，成就如来果位呀，这个都叫啊。
嗯，如来果位。嗯，明白了。师傅，就是有些同学，我感觉他们谈恋爱以后吧，就没有那么精进了。请师傅能不能帮他们开示一下，如何把握这个尺度，就是不要影响到学佛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都会碰到。因为都会碰到，像我们跟师傅比较接近的小朋友当中，也碰到这种情况。一个人只要去做人事做的太多了，一定会退转，一定会不精进的，这没有办法的。你谈恋爱，你把它提升了个高度，这个高度呢是什么呢？这个高度就是你自己的心已经能够到了一定的位置了，也就是说你把谈恋爱作为只是一个大家以后好好的修心的一个道路，一个方法，而不是把它作为人间享受的一种欲望来自己来实现它。你这样的话，你的境界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我今天吃东西，有的人吃东西是为了身体健康，对不对啊？有的人吃东西是为了让肚子感觉到满足欲望。我肚子饿了，哎呀，我就想吃。人家说吃这个好吗？好。多吃点脂肪的，好，好了，把我肠胃吃坏了。那有的人吃东西呢，他是为了身体健康，我今天吃这个，哦哟，对肠子好的，今天吃那个呢，对肝好的，吃这个菜呢，对肺好的，吃这个菜对血好的，他这个，你说哪个营养成分对他有容易吸收啊？所以谈恋爱，你今天为了欲望，两个人为了欲望，男女之欲，那你本身的境界就低了，那你就不可能有菩萨的境界在心里，对不对啊？你今天如果说我跟他两个人是同修，大家在一起为了更好的修行，我们在一起的结合并不是为了贪这种男女之色，而是为了更好的相互鼓励，就像同修一样，你说哪一种干净，哪一种高尚，对不对啊？想想看啦，人多脏啊，七孔都会流出脏的东西啊，对不对啊？你想想这个人都脏啊，那个眼睛有眼屎啊，鼻子有鼻屎啊，耳朵有耳屎啊，对不对啊？嘴巴有牙垢啊，拼命的擦呀弄啊，只是暂时干净啊，一会儿又出来了。你说人脏不脏啊？他不停的把那种脏的东西往外冒啊，每天睡觉眼屎不就出来了？所以你去看到的什么漂亮啊、难看啊，它都是暂时的，小丫头啊，听得懂了吗啦？你菩萨是永远干净的。对不对啊？还有没更厉害了？除了头以外，你说这个身上很多地方更脏了，你现在都明白了吧？身上还有84000个毛孔，冒出来那种汗臭味。你想想看，小丫头，你说两个人还抱在一起，像一个动物一样亲来亲去的，你说你怎么太恶心了吧？所以菩萨就看问题，他是看到底的啦。人就是看到当时的情况，听得懂了不啦？
听懂了。
不一样的概念，不一样。所以你们看师父样子跟你们都一样，但是师父想什么你知道的？我的境界到哪个位置你知道？就像你跟一个教授两个人在一起，人家一看都是人，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对不对啊？但是教授想的什么和你一个小学生想的什么一样的，傻姑娘？
不一样，对，因为境界思维不一样，就我们跟师父也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我记得我在这个学校里带学生的时候，在学馆的时候，很多小朋友经常说的，说他们叫我卢老师，他们叫我卢老师，他们说卢老师，你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我们仔细观察你了，你好像很看不起我们一样。哎，我说没有啊，真的没有啊，那为什么你有时候经常不理我们呢？ 我说老师要有尊严，对不对啊？老师想的事情并不是你们孩子想的，你们疯疯癫癫，我也跟你们疯疯癫癫的，我不疯疯癫癫你就说我看不起你们，你看看看那个时候啊，那个师父还年纪很轻的时候啊，我带那批血管啊小朋友，对不对啊？
嗯。
啊，你看都这样，所以你们自己要知道啊，这人呐、啊，真的有个气度、气质啊，都有不一样的，傻姑娘，境界不一样，明白了吗？
嗯。明白。师父特别深，师父是太平绅士。那师父，你能不能给男同修开示一下，怎么能做一个大气绅士的男子呢？
男人就是要有男人的气度，那男人啊、男人第一，过去中国传统上讲叫好男不跟女斗，你今天这个男人跟女人生气，你就不是个大男人，听得懂吗？
嗯。
你今天这个男人如果跟女人去斗来斗去，你就是个垃圾了，我告诉你，真的。
嗯。
因为女人她本身到人间来吃的苦比男人还要多，你要原谅他啊，他可能上辈子也是个男人，但是这辈子他变成女人，他一定有业障，所以有业障的人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这孩子有缺点，爸爸妈妈能跟他斤斤计较天天吵架吗？你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水准了、你今天是你生出来的孩子做错事情经常没有水准，你天天跟孩子吵架，你说你这个爸爸妈妈像爸爸妈妈吗？
不像。
对了，你娶个老婆也是，人家嫁给你也没给人家带来荣华富贵，你为什么动不动就打他，就动不动就骂他，你这样是不是像个女人一样的？ 对不对呀、你看师父讲这话，这个做一个男人心胸要宽大，所以过去讲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你这个船都撑不了，你不要撑船了，你就弄一个小的这个漂流物都放不进去啊，心胸狭隘，跟女人斤斤计较啊，争名夺利，哎，那这个哪有气度啊？这个哪是一个做男人的应该拥有的这种心态啊？对不对啊？啊，
对的。
现在你知道了吧？你碰到一个大人大男人的话，他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他怎么会跟你整天斤斤计较呢？啊，对不对啊？哎。
对。
像你们这些孩子，对呀、能做大事的人全部什么都无所谓的，只要原则问题保留好就可以了。
嗯，是的。
听得懂吗？
是不？嗯，现在人还有一种逆反心理，就是你让他这么做，他偏要那样做，就是现在普遍人都有这种。
逆反心理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逆反心理就是人因为从小培养。在一种五欲六尘当中，在欲望当中，因为他的欲望得不到，他就会产生一种逆反。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跟爸爸妈妈要一样东西，爸爸妈妈不给你，以后爸爸妈妈要什么东西，我就跟你拧着干，这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你平时跟他讲话，你经常 no 不同意，然后呢，等到你要做什么事情，他就 no。他就是来报复你，实际上逆反心理按照过去来讲就是一种报复心理。
哦，
听得懂了吗？
嗯，确实。对，
因为很多女孩子嫁给男人之前她牛啊，她不嫁给你啊，经常就不愿意啊，怎么怎么，等到你一嫁给他了，接下来他就逆反心理，你说什么他都啊不要不可以，你说对的他就说不对，你说不对的他就说对，明明没有道理他就说对，这就是逆反心理。实际上逆反心理在心理学上就是一种报复心理的基础。
嗯，
师父心理学学得很好的、我跟你讲啊，
师父都不用学
不要学，这个心理学家他们很多国外的心理学家都在跟我学呢
嗯，对呀、师父是菩萨的大智慧，跟他们不一样
啊，明白了吗小丫头？
嗯，明白了。师傅那天就是跟我妈在家门口摆书渡人嘛，然后有一个叔叔看到师傅的白话佛法嘛，就说能把佛法用白话解释出来，这个人真是太不简单了。他说佛法他看不懂，然后说这个书他能看懂，他就特别喜欢，就接待了好几本嘛。然后他说就算不学佛的人， 就是说这书里面的这些话以后也能用在生活当中。
嗯，对呀、
啊，就是特别好。
嗯、这个小丫头跟妈妈以后好好的修，跟着师父一起以后一起上天，这么小就能够这么有智慧、
嗯、
能够度人的人，你听得懂吗？就是我们说起来就是宗教里面经常讲的挪亚方舟一样。为什么他都喜欢用船来比喻呢？对不对啊？啊、
嗯、
就是这样，常做渡人舟嘛。所以要有心中要有个船呐、啊、要有个平衡啊、
嗯、
在人间的波浪当中他永远要往前进啊。明白了吗？
嗯，
好啦，小杨。
嗯嗯，对，渡人真是最法喜。嗯，感恩师傅，今天问到这吧。
啊，
嗯，师傅您辛苦了。
嗯，乖一点啊。
师傅，嗯，好。嗯，
向你妈
再见。
向你妈问好、
嗯、
啊。嗯，
谢谢师傅。
好，再见啊。
嗯，
再见。
嗯，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直话直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